什么都知道一点，生活才能更美好一点。大家好，这里是知道点工程学，我是主持人老邓。睡觉之前再来录一期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谈一下这个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别。应该说不是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别，而是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谈这个话题呢，是因为之前看的一本书叫做《摩托车修理店的哲学》，原名可能不是这一个，但是具体我也记不清了。摩托车修理店是一个特别容易诞生哲学家的地方，之前还看过一本叫做《摩托车修理与禅》，也是一个摩托车修理工他在自己的日常过程中悟到的一些体悟到的一些哲学生活哲学和感悟。曾经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天有人去德国参观那个修理工的工作环境，就是有一个在深深的地下去叫做管道工的这么一个工人，他竟然喜欢，发现他竟然看康德，闲暇时间竟然看康德，喜欢哲学。有人问他：“你看康德有什么用呢？”他会说：“只有我念康德的哲学，才能够照亮我在管道中工的工作。”我们自从人类把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强行分开以后，脑力劳动者就天然的就看不起所谓的体力劳动者，认为那是一种低人一等的工作。但是我想说，这种情况应该得到改观，或者说已经在得到改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我们市场上的价格我觉得已经现在市场上的价格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他们之间没有很大的区别，在我们市场看来，他们是同样有价值的，或者说体力劳动可能会比脑力劳动更有价值。因为在这个人人都想去做做白领，人人都想去做办公室，人都认为体力劳动是下贱的时代，愿意做体力劳动的人，年轻人是越来越少。所以说体力劳动应该会重新得到重视。就像发达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所以说劳工明显不足，必须向国外去进口劳工，然后导致他们的劳动力价格非常高。就比如去澳洲，以我去的澳洲为例的话，你去吃馆子的话，可以说没有那种非常便宜的餐厅，就是说最基本的一道菜也得十几二十刀。基本上这个是因为只要你一牵扯到人工，它的价格就会贵，所以说大家基本上还是非常喜欢在家里做饭，或者说去吃那些对于体力劳动要求不是很高的那种，比如素食店。对于一个体力劳动者来说，为什么人们会把它看作下贱？这要从一开始的泰勒发现的科学管理之后，或者说科学管理大行其道之后，因为科学管理他把工人们的每一个动作都细分下来，让工人可以不用去大脑思考，可以不用的全盘去掌握，而把工人的脑子移到了办公室里，移到了白领那里。这样一来呢，工人的工作就可以被量化，工人的但是由此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工人的幸福感正在慢慢的下降。人们再也不希望去做一个工匠， 而是想要做一个高级的白领，坐办公室的。其实我们细想一下，坐办公室的工作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你在一个办公室坐了一天之后，你可能有一个深的感觉，就是你没有做到什么事情，每天都做了一些琐碎的事情，或者说它不能给你很大的成就感。就算你做成了一单很巨大的生意吧，最多也只是流水线上账目上多了几个数字而已。它你还是要这样去每天回到家，然后正常的去生活，它不会给你特别大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比起我们以前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一个木匠，然后我用木头我做出了一张椅子，这种幸福感是完全没法比拟的。你看到面前这张椅子，虽然可能它做的歪歪扭扭，虽然可能它不如我们工业化以后生产出的椅子那样标准化有棱有角，但是它每一处都带着你自己的印记，你可以说这是一把我自己的椅子，你就愿意把它存在家里，你甚至你搬家的时候也想带着它，因为这是你亲手打造的椅子，它里面凝结着你的劳动。但是对于一个现代工厂的工人来说，这样一把椅子就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感情，这不是他的椅子，这只不过是一个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而已。所以说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去增强工人们幸福感呢？不是说我就不是说把流水线的工作取消，而是说流水线的工作以后越来越少人工去干预，而真正的工人从业崛起，就是当工人再一次成为工匠，也就是罗老师经常所说的工匠精神。当工人再一次成为工匠，拿起他的锤子做出一把属于他的椅子的时候，这时候属于他的时代就重新到来了。人们就不可能再去鄙视体力劳动了，他的这把椅子就可以卖到可以说很高的很高的价格，会有人去买很他的这把椅子，因为它是纯手工制作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现在也经常能够看到，不管是食品也好，不管是一些定制的商品也好，都会做的非常贵，因为它是特别的，就是它这一把是独一无二的。对，也就因为我们体力劳动者重新把他的大脑回归了他的劳动中。其实真正的工作，真正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很好的工作，它不可能完全是脑力劳动，它也不可能完全是体力劳动。就拿比如说编代码来说，大家可能觉得它是一项脑力劳动，但是你就忽视了它其中体力劳动的成分。很多部分是它是不需要用脑子的，它是完全纯机械的工作，就是一行一行的就去写。但是你如果剥离了这些纯机械的工作，它也就不存在这样工作，对吧？所以说我们人为的把工作分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白领与蓝领，这样的分法是非常的反人性的，或者说非常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觉得家政服务这样一个工作是一个纯体力劳动，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家政服务这样工作你不要去小看它，它其实有无数的一个脑力在里面，你可以把这份工作做成一个艺术，打扫卫生可以是一项艺术，它可以对付一个污渍，对付一个家里的脏的东西。如果你不去想办法把它除，你不去用脑子去想的话，你可能很难把它除去，因为不同的污渍，你必须要用不同的溶剂去处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溶剂对应的相似相容原理，对应的有机溶剂溶剂哪种有机溶剂去溶解哪一种物质，哪一种物质用哪一种 清洁剂去洗会有什么的效果，你可能就没办法做好这样的工作。我们为什么今天的劳动，今天的家政是一项体力劳动？因为它还没有人能做到思考到这样的一种程度，没有人能够想到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项艺术。就比如，完全可以，我们家政服务也加入创意的成分。我们不仅仅是打扫卫生，我们也可以让这个家更美一点，让废物去如何重新被利用，让植物如何去重新的生长，让阳光如何的从窗外射进来，让你的床如何就更舒服。这每一项工作，它都不是完全的体力，它都蕴含着无数的智慧在里面。再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最简单的服务员的工作，我们去想，我们去思考，你遇到的一个完美的服务，很少在中国大陆去，你去吃饭，你碰到一个很完美的服务，你会觉得很不正常。就算是五星级宾馆，它的服务员也很难做到一个所谓的一个完美的服务。最完的服务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是有一个度在里面的。它那个服务员，他必须做到既不打扰你，也能够做到，可以说随叫随到，这才叫服务。而且对服务更高的要求是，他要进入一个个性化服务的阶段，就是你这个人应该有一定的心理学的知识，他可以通过看你这个人，去判断你今天适合去吃什么样的菜，什么样的菜肴适合去搭配什么样的酒，什么样的酒有什么样的特色，你能不能就是非常熟练的把它说出来。其实这不仅仅是一项熟练的工作，它更加重要的是一项艺术性的工作，怎么样去搭配菜肴，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很难说我们自己会点菜，但是作为服务员来说，这样工作应该是一项非常分内的工作，就是你怎么样去推荐，根据不同的饭局，单人桌也好，两人桌也好，带那个小孩的客人也好，或者是带老人的客人也好，你怎么样去推荐，你怎么样去根据顾客的需求，辨识顾客的需求，有的时候顾客嘴上的需求并不是他真的需求，你怎么样去探究到他内心真正的需求，对吧？等等等等，所以说，我觉得每一项工作都有它一个独特之处吧，或者说，体力劳动应该加入更多的脑力劳动成分，才能够让它以后的竞争力更加的充分。OK，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